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大儿子星期天表示，他在他的父亲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之后呢，他会晤了一位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系的律师，希望得到对竞选有帮助的信息。小唐纳德·川普在声明中证实，他会晤了一位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系的俄罗斯律师，在被告知这名律师拥有可能损害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信息之后，他同意在2016年6月会晤这位律师。参与会晤的还有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时任川普竞选团队负责人的马纳福特。
小唐纳德·川普表示，他的父亲对会晤并不知情，但是他后来告诉《纽约时报》说，他很快就清楚这位律师没有有价值的信息。
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位俄罗斯律师因减少针对俄罗斯迫害人权者的制裁而出名。
关于小唐纳德·川普与俄罗斯律师的会面，美国媒体星期一进一步的报道说，这是通过一名俄罗斯的流行歌手安排的。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鲍荣。
平章你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媒体收到的最新消息是，这名流行歌手名叫艾敏·阿加拉罗，他的公关罗伯特·这个戈德斯通说，他在阿拉加罗的这个指示下，安排了小唐纳德·川普与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维塞尼茨卡亚的这个会面。他还证实了此前小唐纳德的声明，说该律师的这个的确是宣称握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非法竞选资金来源的信息，并且认为小唐纳德可能会对此感兴趣。那么川普总统呢，曾经出现在艾敏阿加拉罗的音乐短片中，而且这名歌手的父亲叫做阿拉斯阿加拉罗，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他曾经赞助了川普集团2013年在俄罗斯举办的环球小姐选美大赛，并且呢，他和普京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曾经被普京总统授予俄罗斯联邦荣誉勋章。此外，在今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莎拉桑德斯是坚持说，小唐纳德没有和俄罗斯合作，对美国大选进行任何的干涉。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星期天是发表推文啊，表示自己曾经两度的追问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大选的问题，并且称要和俄罗斯进行建设性的合作。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好吗，鲍荣？
是的，在这个20国集团峰会结束以后呢，川普总统上周日是发了一连串的推文，他似乎是暗示关于美国情报界一致认定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报告是不准确的。川普总统在周日的推文中，他写到说，我两度强烈追问普京总统关于俄罗斯干预我们选举的这件事情，他强烈否认此事，我已经表达了我的看法。那么他在另外一则推文中则写道，假新闻提及了17个情报机构，实际上只有4个，不得不道歉。奥巴马在大选前得知了有关信息，他为何什么也没有做呢？那么我们知道详情呢，我们就来看一则相关的报道。
在参加完德国汉堡举行的 G20 峰会回到华盛顿后，川普发了一系列推文，表示普京坚决否认干预了美国大选。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川普毫不相信普京否认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普利巴斯说，
川普总统当时马上来参加会谈，谈论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并至少两次在不同时间追问这个问题。这可不只是5分钟的对话，而是会谈中很大的一部分。在川普总统就这个问题不止一次追问普京，两次甚至可能是3次之后，这个问题占用了会谈的大量时间后，才继续其他的议题。
川普总统还表示，他与普京探讨了是否要建立一个联合网络安全小组，以便保证选举是受保护的、安全的。但是到星期天晚间，川普不再推动与俄罗斯建立联合网络安全机构的想法，并在推特上表示，他认为这件事不太可行。美国之音报道。
此外呢，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时任奥巴马总统呢是因俄罗斯涉嫌干预大选而对其进行了制裁。那么川普在推文中表示，他和普京会面的时候没有讨论制裁的问题，他希望等到乌克兰和叙利亚的问题解决之后呢，再讨论制裁的问题。平章。
是。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川普总统是提到美俄网络安全的合作问题啊。那么，川普政府内部和国会对于这点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刚才的这个报告确实是提到，这个川普总统周日啊，他又其实否认了说一定会和俄罗斯在网络安全方面有合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川普政府的官员大多也对此事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那么，美国国务卿特森就表示说，对于这个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问题，仍然是改善美俄关系的重要障碍。那么，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日前也表示，俄罗斯的否认早在预料之中，而且这是没有用的。美国不能信任，也永远不会信任俄罗斯。此外呢，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都有批评的声音，比如说参议员卢比奥以及众议员西夫。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报道。
川普总统回到白宫几个小时后就发推文暗示，他与普京总统已经把俄罗斯染指美国选举的事情留在了过去。川普指出，普京否认俄罗斯做过任何事。川普说，现在是向前迈进与俄罗斯展开建设性合作的时候了。川普还宣布了美俄联合网络安全倡议计划。
这次出访总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行政部门官员表示，川普和普京进行了长时间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看看讨论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他全面地说明了情况。他重点谈论了叙利亚停火，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他谈论了乌克兰问题，他谈论了朝鲜问题。
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把与普京进行网络安全合作比喻成与叙利亚总统进行化学武器控制合作。在民主党议员中，亚当·席夫众议员也发推文表示，川普在会见普京之前就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结论，这个做法破坏了美国的立场。行政部门的官员说，川普的批评者忽略了大背景。
我们要处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比如叙利亚停火、建立禁飞区，这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处理乌克兰的种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处理朝鲜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这是总统专注的问题。
国会将在休会一周后恢复工作。共和党要做的事情中，头一项是医保改革。推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受挫，这个努力不能成功，共和党其他优先处理的问题，如税制改革，也会变得更加困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那么，川普总统所说的建设性的合作，就还包括叙利亚停火协议。那么，目前看来，这一协议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叙利亚西南部地区在当地周日中午的时分是准时停火，并且持续到了晚上，一直处于平静之中。不过，由于叙利亚曾经多次也签署了类似的停火协议，但是又违反协议，国际上其实对这次的停火呢，也是持观望的一种态度。你这样，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方面，在美国、俄罗斯以及约旦斡旋下所达成的叙利亚西南部停火协定，星期天开始实施之后，监督停火的观察员表示，停火协议所涵盖的三个叙利亚的西南部的省份，大致来说都没有发生战斗。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土耳其期间表示，美国希望能够把这个西南部的停火协定的模式复制，并且适用于叙利亚的北部，并且呢，希望和土耳其就此合作，改善双边的互信。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
荣香，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涵盖叙利亚西南部地区的停火协定和之前所达成的停火协定有什么不同，有什么重要意义？
最新生效的停火协定呢，它的目的在于降低并且避免叙利亚的冲突升级。那么它适用的对象呢是叙利亚的政府军还有反对派。此外呢，支持叙利亚政府阿萨德政府军的俄罗斯以及支持反对派的美国为首西方盟国也将停止，并且继续停止呢对这个叙利亚西南地区的轰炸行为。我们知道，任何的停火协定它的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结束叙利亚长达6年的内战。我们先来看看地图。第一， 跟之前呢，叙利亚全国性的叙利亚停火协定相比较，最新的停火协定是先锁定叙利亚的西南部地区，先冻结这个地区的冲突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叙利亚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如果把一个适用于全国的停火协定呢，适用在各个不同地区，困难度非常的高。此外呢，尽管从今年二月以来，西南部地区出现的冲突情况呢有稳定增加的情况的趋势，但是相较之下，这个地区呢是算是比较安静的，因此呢从这个地区来开始执行停火算是比较可行的方案。那么第二，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一年呢，也就是2016年，在叙利亚所达成的各项停火协定几乎都有被违反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知道呢，美国是指控俄罗斯还有俄罗斯所支持的阿萨德政权故意的对运送人道救援的车队来进行轰炸，但是反过来，俄罗斯还有阿萨德政权呢，这指控是西方为首的联军来违反了这项停火协定。因此大体上来说，美国政府对于过去一年来的停火协定的执行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满意。那么第三，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呢，对于就最新的这项停火协定，俄罗斯方面已经指出了阿萨德政府呢的确是有意愿来执行这个停火协定的成效。那么叙利亚的各个不同的武装派系还有平民呢，他们已经非常厌倦的不断的这个战火，他们也希望出现一个持久并且可信的停火的协定。那么最后要说明的是，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将密切的继续监控最新的停火协定的执行的成效，而美国、俄罗斯还有由约旦呢所斡旋的这项停火协定呢，的各方代表呢也将继续谈判，达成一个适用于这个非冲突地区的行为准则。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赞扬土耳其人民去年抵抗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未遂政变。不过蒂勒森没有提到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者的行动。蒂勒森在德国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之后访问了土耳其和乌克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土耳其出席了世界石油大会，大会就他过去在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发挥的领导作用向他颁发了奖章。
We're all here in Istanbul at a momentous time.
我们大家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伊斯坦布尔这里的。将近一年前，土耳其人民勇敢的男人和妇女们站起来反对政变策划者，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
蒂勒森向政变当晚遇难的大约240人表示哀悼，但是他没有提及随后发生的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阴谋的人的行动。土耳其政府开除或者停职了10几万人，并且逮捕了大约4万人。当天稍后，蒂勒森会见了埃尔多安总统。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5月份在土耳其驻华盛顿大使馆外面的暴力行为。土耳其安全警卫与反埃尔多安抗议者发生冲突，有几人受伤。美国警察随后向16人发出了逮捕证，其中有12名土耳其安保官员。蒂勒森访问土耳其之前，在乌克兰稍作停留，他在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我认为明确表明我们的目标，美国在目前乌克兰局势问题上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和完整。
这位美国国务卿说，欧盟和美国不会取消制裁，直到俄罗斯改变触发这些制裁的那些行动。蒂勒森访问基辅前2天，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汉堡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是双方会谈的议题之一。
会晤中表明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确实让美国人民相当关注。
但是蒂勒森说，网络安全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星期一表示，在北京正式抗议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把习近平称为中华民国主席之后，美国已经道歉。美国之音记者就此向白宫提出询问，但是并没有得到答复。
中国星期一表示，在北京正式抗议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把习近平称为中华民国主席之后，美国已经道歉。习近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正式名称。北京认为台湾是一个有待收复的分离省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据我了解，中方已就此事向美方提出了交涉，美方向中方道歉，承认这是技术性的错误，并且已经做出了更正。
白宫上周在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在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时出现上述错误。中美关系曾因美台之间的关系而受损，尤其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通话，打破了多年的惯例。美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认知北京有关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官方立场，但是华盛顿也是民主化台湾的最有力支持者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这个星期五将就刘晓波的情况举行听证会。中国医疗当局宣布，刘晓波肝癌晚期已经到了危重的阶段。几天以来，围绕刘晓波能否出国医治的讨论不绝于耳，但到目前来看，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尚未得到当局的首肯。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渴望自由的刘晓波能否在命悬一线的关头真正获得自由。欢迎海涛。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知道刘晓波病危的事情现在是已经引发了全球的关注，那么刘晓波的近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美国之音有驻中国的记者叫叶冰，他连续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在沈阳那个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就是不断的进里头去采访，通过各种渠道资料和信息，现在就是包括他们中方通过医院那个网站发出的那个司法局的网站、医院的网站等等发出他们公开通告，几方面的情况综合下来，刘晓波的情况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不好，所以以至于中国方面他中国当局他们宣布他是这个 critically condition critically ill， 就是说已经是病危了，现在正在抢救。中国方面呢以这个为理由，就是说他现在不宜长途旅行到美国和德国来医治。实际上美国和德国的医生呢已经看了刘晓波，而且德国的医生已经回到了德国。德国和美国的这两位医生在美国这个单位，这个医疗单位已经联合发出声明，就是说刘晓波情况非常不好，但是他可以就是到外国来治病，只要大家就是精心照顾他，他说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风险，但是刘晓波的这个情况还是值得可以一试的。
那么中方对于刘晓波能否出国治病所做出的这样的表态，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否意味着他未来能够出国治疗的这个希望很渺茫？
从这个中方各种这个渠道来看呢，有的人说不是习近平先生刚到那个德国参加了二十国集团峰会，那么在这期间呢，德国的领导人默克尔总理呢，就是不断的和习近平谈到这个刘晓波的问题，就是网上大家传啊，就是不断和这个习近平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习近平说是我要回国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说，没有把这个路堵死。但是从现在美国之音和这个当地沈阳和辽宁他们的当局和中国这个各方面他们打交道的情况来看，还有中国对外发布的各方面的这个消息情况来看，就是刘晓波出国医治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非常的低的。
那么刘晓波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听到一些传言说刘晓波自己曾经说过他死也要死在中国，他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们大家知道刘晓波是2009年因为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就是因为淋巴宪章把他判了11年徒刑，在那之前和他坐牢期间呢，大家一直就是说刘晓波要不要出国，结果传出来的信息都是说刘晓波说是不出国，他要就在中国这么坐牢坐下去了。当时没有想到他会病得这么严重啊。那么这回他5月份传出来他病得特别严重，然后他的妻子刘霞呢就对外透露了，就他们在德国有个好朋友叫廖义武，他通过廖义武就传出刘霞两封信，这两封信当中呢就是说刘霞就是说代表刘晓波，意思说我们愿意到这个德国或者到美国来治病。刘晓波是说这回他改变了，就是我这回一定要在 死之前得到一种自由，哪怕我死也要死在这个西方国家。嗯，
说到自由的问题啊，海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刘晓波的自由观到底是怎样的。
他一直主张他是非常这个渴望自由。他1980年代，他的毕业论文，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师大那个文学博士，他的毕业论文就是谈这个自由。他说审美观和自由，人的自由。然后他以后他一直多次强调自由。那么他在2009年12月13号判他刑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做了一个最后的陈述。在这个最后陈述当中，他也多次提到了自由。他说啊，他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呢，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可以相互竞争而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等等。就是刘晓波他非常渴望自由，那么他说是因为这种这个自由的表达言论而就是被判刑，而判这么重的刑，而在狱中服刑期间又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都不让他去领奖。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愿意，就是说我愿意这个享受自由，哪怕你们把我的自由剥夺了，是一种就是被迫的一个自由，那我也是愿意这个，为此我愿意付出代价，我愿意在这里坐牢，我愿意在中国停留下去。这是刘晓波一开始一直不愿意这个出国他的这个原因。
没有什么能够禁锢住一个要求自由的灵魂哈。
是，
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欧洲之行，返回华盛顿，要处理停滞的国内议题，包括医保改革等议题。美国总统川普本周访问波兰期间，表示美国将扩大对中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对俄罗斯对天然气市场的垄断提出挑战。中国留学生失踪案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尤其引发中国民众和媒体的密集和持续关注。校园安全事件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常常发生，为什么此案件引发如此高度关注与担心？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的长子星期天表示，在他的父亲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后不久，他会晤了一位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律师，希望得到对竞选有帮助的信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赞扬土耳其人民去年对政变的抵抗，不过蒂勒森没有提到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者的行动。中国医疗当局宣布，全球知名意义作家刘晓波肝癌晚期已到危重阶段。媒体观察为您解析刘晓波能否在命悬一线的关头真正获得自由。
美国国会11名议员星期一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停止把芝加哥股票交易所出售给中国投资者主导的财团，表示该监管机构缺乏监督外国买家的能力。截至目前，芝加哥股交所还没有对此发表言论。芝加哥股交所在美国股票市场的份额很小，其股票交易量不到全美的0.5%。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波兰期间表示，美国将扩大对中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向俄罗斯对天然气市场的垄断提出挑战。许多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把能源作为政治工具。里奇维尔从华沙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能源供应方面进入了冲突的轨道。
川普把天然气出口列为美国对波兰贸易的首要议题。
美国随时准备帮助波兰等欧洲国家实现能源供应的多样化，让他们不受制于单一供应商。
到目前为止，该供应者就是俄罗斯。2015年，俄罗斯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切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使得基辅失去了一个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并且干扰了向东欧的天然气供应。
把天然气和能源作为控制中欧的手段，这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
美国运往波兰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上个月抵达波兰，波兰希望成为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中心。为此，十几个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川普出席了上星期四在华沙召开的华沙三海计划峰会。川普表示，美国永远都不会把能源用作政治工具。能源分析人士、前波兰外国情报局的负责人吉尔戈茨·莫莱克说，俄罗斯有兴趣关注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新的天然气供应来源取得了进展，基础设施建成了，有可能会让俄罗斯改变做法。波兰政府可能指望俄罗斯可能会改变对波兰的能源政策。
但是俄罗斯有自己的计划，定于2019年建成使用的北流二线管道，将把俄罗斯绕过乌克兰，直接向德国出口天然气的能力翻一番。东欧国家希望阻止这个项目。
如果我们想要进口美国的液体天然气，我们也想要美国在北流二线管道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立场。
华盛顿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与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交易做成了，就有可能对美俄关系造成广泛的影响。
我认为这有可能较快的发生，结果会大大增强我们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力量。俄罗斯开始减少我们所看到的更有侵略性的活动，不仅在欧洲，还有反对美国的活动。
川普总统对他与普京的关系依然乐观，但两国不断变化的欧洲能源政策未来有可能引起摩擦。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华沙报道。
美国伊利诺伊州发生的中国留学生张莹莹失踪案一直是美中两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伊利诺伊州香槟地区28岁的男子布兰特·克里斯滕森，案件的调查和审理正在进行中。我们请记者许祥云来介绍最新的进展。祥云。
好的，林森。涉嫌绑架中国学者张莹莹的28岁男子克里斯滕森，他将在这个星期五第三次前往伊利诺伊州厄巴纳联邦法院出席此案的预审听证会。这次的预审将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起诉被告人。26岁的张莹莹从6月9号失踪到现在，监视器拍摄到她的最后身影是坐上了克里斯滕森的车。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员在监听克里斯滕森期间，听到了他向有人表示自己绑架了张莹莹，而将他逮捕。克里斯滕森在前两次法庭聆讯中始终保持沉默，法庭也两次拒绝将他保释。在第二次的聆讯中，检方表示克里斯滕森他绑架张莹莹之后呢，他出席了伊利诺伊大学为张莹莹举行的平安祈祷会，他还向有人阐述完美受害人的特质，并且已经在祈祷会上寻找下一个目标。法官因此裁定他对社区造成了危险，而且有潜逃的可能，宣布在正式审讯之前呢，他将继续被羁押。美国联邦调查局相信张莹莹已经遇害，但由于目前还没有找到她的遗体，此案被认定为绑架案。 克里斯滕森最高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一旦检方掌握了嫌犯谋杀张莹莹的证据，以谋杀罪将他起诉，一旦这个罪名成立，他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美国之音记者本周也将前往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参加此案的预审听证会，将为您带来更多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对中国留学生张莹莹绑架失踪案的最新发展的介绍。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继续关注这个案子。几个月前，美国伊利诺伊州发生的中国留学生张莹莹遭绑架失踪案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由于近年来中国来美留学生人数的剧增，这一案件呢，尤其引发了中国民众和媒体的密集和持续的关注。中国的一些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借题发挥，质疑美国社会治安和校园安全，更是有人在社交媒体上为留学生在美的安全出谋划策，提供各种安全攻略。校园安全事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常常发生，为什么这次张莹莹案件引发对美国校园安全的如此的担心？美国大学校园真的不安全了吗？今天我们邀请的是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的主任方布林先生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方布林先生。
先生您好。
柏林啊，这个案件就说明张莹莹案件就说明美国的校园安全的确是出了问题了吗？
这个事情我首先想向这个张家表示同情嘛，因为出了这个这么大的事情，任何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只希望能够接触这样的讨论呢，警惕更多的家庭和学生，我衷心希望张还能够找回来。如果有一线希望的话，而犯罪分子呢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我回到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凭借这么一件事情来判断了美国校园就不再安全了，因为中国这种事情也会发生的。比如说那个最近我们看到一则报道说，2016年5月份最近宣判了，是昌平啊新东方外国语学校一位姚姓的女生被同学强奸杀害。那么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说昌平不安全、新东方不安全，或者说整个中国不安全。那中国以前有个大学里面发生女生的碎尸案，我们也不可以因此说这个大学就不安全，然后或者说整个中国大学都不安全。我们如果样本的规模是一的话，那就是个案而不是大批量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个体事件无限放大，因为这样的话呢只会混淆视听，让人没办法去应对真正的危险。总体上来讲吧，我是查了美国教育部的网站，那个美国教育部网站上我们能够看到美国校园犯罪的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比如说2005年是汇报的这种暴力性案件大概有五万多起吧，到这个2015年的话就降到了三万五千多起，所以还是呈下降这个趋势的吧。
柏林先生，你刚才正像你所说的，刚才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提到，就是像这种事情啊，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种校园安全事件，无论是治安事件、刑事事件都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案件张莹莹的这个案件引发了如此的这样的关注？
我想这可能跟最近的这个舆论环境有关系吧。另外还有一点是期望值导致的反差。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很多这种讨论说美国的环境多么安全。2017年也就今年这个5月21号，马里兰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可能您还有印象，杨树平曾经发表过这个毕业演讲，说美国空气都是香甜的，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很大很大的争议。连后来中国的外交部都出面这个表态。那么不管争议的各方是怎么看的，但美国大学啊基本上是给人以这种风景优美、生活平淡、环境比较安全这种印象，尤其是那些大学城。那么中国学生在这些地方受害呢，所以给人的反差极为强烈，这是一个原因吧。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有人利用这种事情是借题发挥。比如说这个我在网上看到有个 一个说法，说张莹莹的受害是张维伟、张维颖啊，北大的一个教授张维颖这种人造成的。因为张维颖在北大毕业演讲上鼓吹这个自由，所以那个文章的作者就说，有那么多优秀的北大学生，远赴异国他乡追寻一个并不存在的乌托邦，所以说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诱惑，所以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就才跑出去。所以这个说法也是很荒唐的，我觉得，因为他们很多人出去留学不过是寻求一个技能嘛，并不是说追求什么乌托邦。
正好就是使得让一些人啊，就把他的这一个讲话呢，把这个事件成了他的讲话的这样的一个验证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一谈的，就是这一个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那么翻成什么香槟分校是吧？伊利诺伊来，这是一个挺有规模的一个学校。那里边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应该说非常多。那么现在这个随着最近这些年啊，就是先不要说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学校了，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几乎你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样的。听说过的这样的美国大学里面都有中国留学生的身影，所以是不是与这个就是说这些年来中国留学生来的多了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发生了以后呢，就是说也就是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把它就是也就把它放大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您说的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个问题变得很大，因为确实呢这些年中国留学生应该是在美国的所有留学生当中应该是。排在第一位了吧，应该超过印度了吧，我觉得。各个学校里面确实都很多。那么比如您刚才说这个学校，这个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他2016年到中国留学生那个学年啊，中国留学生已经有1700多人吧，人数很多。那么当然这所有的家长，他身后的家长都会很关注这些话题。不过呢，我觉得有一个说到这个人多人少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思维的误区啊，值得这个留学生和家长去考虑。不一定学校大呢，人多或者说中国人多，那么就比较安全。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普通人消失在这个人群当中，还有这个犯罪分子藏匿于人群当中，都是很容易。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很让人震惊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犯罪分子这次。或者说嫌疑人吧，他曾经是一个物理系的博士，平时做助教做得也好好的，谁也想不到他会做这种事情，谁也想象不到他会有那些变态的爱好。但是我觉得在一些人际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小的社区，比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私立学校，这有点做广告的嫌疑了哈，就是大家是这个人比较小嘛，而且这个社区也比较关系比较紧密，所以大家互相认识。如果一个人有什么苗头的话，会很快被发现，对吧？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吧。
还有人，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在中国的一些民众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在这个微信上，在这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就是给这个留学生的家长开始出谋划策了，甚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安全的攻略。有很多呢，就是让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看起来就是是非常不政治正确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什么样种族的人开什么样的车的人你就不应该，本来这个人开个这样的车，开这样车的人都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不应该上他的车。你怎么看这些所谓的攻略？
这个我觉得这个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大家总结一下总是不坏的，有的总结呢是有道理的，但是有的总结就像您刚才说的是比较荒唐的啊，这是比较荒唐一种。就像您说这个开什么车，我们知道那个这次的犯罪的嫌疑人开的是那叫土星车，所以就有人总结啊，说开土星车的人以后就轻易要留意他们。我觉得这是比较荒唐的。甚至有个作者说这个开土星车的人是一种垃圾人，就是白人中之间比较低层的那种，可是有可能是比较变态的，甚至我看到有些文章都这么说这种人可能是比较变态的，这简直荒唐嘛。这没有什么道理，就是很多年前也有人就说这个开白色厢车的人会有问题，你现在你想想看，大家都是反正白色厢车，谁知道这个开黑色土星车的人惹出了事情， 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道理。你至于说什么面相啊、种族啊，更是很荒唐的。因为过去我们也经常听说这个说黑人啊，说墨西哥人会犯罪率比较高，你一直在防他们这些人，结果谁知道这次是个白人，你又怎么说呢？所以我觉得这些外在的因素有时候不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学生人数的增加，中国留学生在这边犯罪的这种事情呢，也是比以前就显得更多了啊。作为教育工作者，你觉得这种安全教育是否应该纳入各个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学校也好，家庭也好，一般来说是比较重视这个所谓的文化课的学习，不太重视这个生活常识，所以呢，学生有时候觉得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个人觉得这个生活教育也是一个大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吧。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否则他们以后自己会吃亏的。比如说一些很常识的事情，比如说不能上陌生人的车呀，不喝他们的饮料啊，这些方面的美国家庭呢强调的很多，可是呢中国家庭呢有的强调一些，有的呢是不怎么去管，所以这个教育参差不齐。如果能够增强这方面的教育，当然是一个好的事情，让学校也好，我的家庭也好，应该教育小孩怎么样出去注意安全，怎么注意。你笼统的说要注意安全没有用，你应该教育他们到底什么怎么样去注意安全。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就是留学生啊，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你觉得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安全问题？
我觉得到一个新地方之后，应该去听当地的学校里面一些权威人士吧，比如说学校里面的警官介绍这个学校里面哪些地方不安全，哪些地方会有问题，怎么样去防范，遇到问题怎么办。如果这一个新的学生到一个新的环境之下呢，应该去留意这些事情，应该去听这个权威人士怎么去解释，这是一个方面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法，今天我们因为有时间关系，所以没法去一一去解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通过留言或者其他方式，我觉得互相分享吧，这个经验总是很多的了。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创业家在美国加州山景城参加创业学校培训，从这个课程的校友网络中得到指导。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结束欧洲之行，他在那里集中处理外交问题，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如今他返回华盛顿，要处理的是停滞的国内议题，包括处理医保改革等在参议院没有通过的议题。
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既华丽排场，又遭遇抗议。还有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规格会面。
回到国内，他面对的是医保问题，几个州已经展开了抗议，反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改革现有医保法的努力。反对川普的抗议者在7月4日独立日这天也集体出动，其中一些人要求弹劾川普。由此看出，美国在川普任期内仍处于分裂状态。川普赴欧洲前夕，对他头6个月的总统任期做了乐观的评估。他7月4日在白宫独立日野餐会上对参加者说
：“The economy is blazing，
经济非常好，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棒。我们确实面临挑战，但我们会解决这些挑战。相信我。”
川普与新闻媒体的冲突也没有减弱，包括他最近在推特上转发的一条恶搞视频。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这是干扰视听。俄亥俄州长约翰·卡西奇说：“
我只是希望他能更专注于工作，而且明白你要做的是促进团结。”
川普出访归来后必须面对国内议题，而这些都是迟迟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医保问题。共和党人对于一个可能让2000万美国人丧失医保的计划有分歧。
即使他们最初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奥巴马医保，但现在他们非常担心医保改革会让许多人失去医保。
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民调支持率一直都徘徊在40%左右，但他的核心支持者们仍然站在他的一边。
要评判一位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作为，头6个月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标准，通常立法都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结果。目前他做得不太好，但就立法程序而言，时间相对还早。
本周参议院将恢复审议共和党人提出的医保改革提案。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硅谷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创新中心。一间名为外组合器的初创企业孵化公司，为许多来自外国的厂商提供帮助。土耳其安卡拉的游戏开发商叶尔马兹就是其中之一。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Y Combinator is a silk.
耶尔马兹刚结束 Y 组合器名为创业学校的第一期免费线上课程。他和来自14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创业者一同参加。Y 组合器成立于2005年，已经与超过4000名创业家合作，但只有2%的申请人能入选 Y 组合这项计划。耶尔马兹是没有入选的申请者之一。
Hi, my name is Kai, and I'm building a company called Bhakti.
I'm the CEO of Biopen Energy Company.
Hey, we're Tap 2,
a Spotify for transportation.
之后，耶尔马兹听说了 Y 组合器推出的一项扩大影响力的举措，就是成立创业学校。他报名了创业学校。协助创业学校运营的史蒂芬·范表示，公司希望能接触到硅谷之外的创业者。
在很多市场里，能使用因特网只是近几年的事。那里很多创业公司在非常非常早以前就成立了。我们想到那些地方协助他们学习最佳实践，思考建立产品和销售策略与市场的最佳方法。
创业学校课程的最后一天是演示日，来自全球的创业家在网上展示他们的计划，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吸引投资者，而是以清晰简洁的方式呈现想法的原型。其中来自战火连天的叙利亚的一个小组计划教导小朋友如何制造电路，其他还有将科技运用到运输、旅游、教育等领域的计划。总部设在苏丹的社交之眼试着协助盲人能更容易地使用社交媒体。
人们常觉得硅谷满是创业公司，对我来说，能看到从很多地方来的这么多间多样化的公司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创业学校的线上聊天中结识了很多朋友，我们预计会和其他的创业家延续这些友谊。
最后，第一届创业学校里有56%的学员，也就是1580间公司完成了课程。Y 组合器计划在下一期创业学校中让更多公司参加，开课日期目前定在明年初。美国之音奎恩，加州山景城报道。
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警察都是靠两条腿来巡逻的，有些是四条腿的，浑身还毛茸茸的。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带您了解一些新入伍的警犬和一些退休的成员。
这些并不是普通的可爱的拉布拉多狗宝宝，他们是台北警方新招收的一个嗅物犬学员班。
每天就是大概 早晚然后就三四个人，对啊，然后因为狗有六只，所以大概要三四个一起玩乐，这样比较有趣一点。对啊，因为小时候重点比较浪漫，觉得好玩，对，然后跟你培养信任的感情。
这些警犬如能找到目标，比如沾有血迹的衣裳，就会得到奖赏。此后，在他们要经历6至8个月的训练之后，有些狗就被提升为嗅毒和爆炸物的警犬，竞争十分激烈。这些新兵当中，只有1/4有机会加入目前由30只成年犬组成的警犬中队。这些警犬是第9支队的部分成员，已经8岁，达到了警犬的退休年龄。在厄瓜多尔首都举行的一个庄严仪式上，他们因缉毒、搜救、控制人群以及公众关系等任务执行得力，戴上了功勋章。这些警犬训练员随后帮他们脱去了制服，带他们走过红地毯，给他们找到了寄养家庭。对于和警犬朝夕相处的训练员来说，这个时刻既令人高兴又伤感。
你能理解我很难过，因为我不能收养泰隆，每个人都想要它。他和我一起很长时间了，超过了一个宠物的意义。不过我还是高兴看到他有好人家收养。我了解这些家庭，亲自带着我的伙伴完成了整个收养手续。我很高兴有这么好的人家愿意收养他。
泰隆和其他15只退役警犬都将进入新的寄养家庭，去享受他们应得的退休生活。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人们常常认为计算机编程技术性很强，编程者需要擅长数学和逻辑。不过编程世界中还有一个素质也很重要，那就是创意。据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有一个游戏可以让孩子通过音乐来培养编程的创意。
人们常常认为计算机编程技术性很强，编程者需要擅长数学和逻辑。不过编程世界中还有一个素质也很重要，那就是创意。戴琳和梅根·道奇看上去只是在玩电脑游戏，其实他们在通过简单的编程来创造音乐。
孩子们在这个新时代长大，需要有分析技能。
但是游戏奥斯莫编程模块的开发者说，编程只有分析技能是不够的。
我们想要探索编程创意的一面，而这个方面常常无人探索。
这个游戏参考了乐高等孩子们可以动手搭建的玩具，编程模块游戏拼建的不是房子或者城堡，而是一系列的编程。
我认为技术的变化和变得更有吸引力，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为其添加了艺术性，不仅仅是代码和按钮，还有人的体验。我认为要成功的体验，就必须对艺术性有所了解。
游戏的开发者说，编程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工具，人们可以用它来创造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们用代码创造了这个游戏，孩子们用这些代码创造音乐。
我认为最酷的是我们教孩子们如何有创意地使用代码，孩子们应该掌握这个技能，这很重要。
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都在学习编程，游戏开发者认为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编程是孩子们未来成功所需要的第二语言。
我认为至少在我看到的未来职业的各个方面，人们早晚必须了解编程的概念。
我们不想只创造工人，我们要创造创造者。
这些玩具的开发者说，既要学习编程，也要开发人脑的创造性，两者同等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从医院的手术室到住宅电器，机器人正在迅速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技术往往依赖互联网彼此的相连，因此呢，也有可能受到恶意软件的侵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机器人已经走进日常生活，足迹无处不在。在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机器人向旅客提供有用的信息，并引导他们通过长长的走道抵达登机口。
在医院手术室，复杂的自动化设备很快将开始做那些人类手指无法胜任的精密手术。这些设备都依靠一套制造者可以进入的机器代码指令。不幸的是，恶意黑客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进入。
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是的，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确保我们明白安全方面的关切，并把这些因素规划进去，而不是事后才拍脑袋想，这些系统不断遭到袭击，我们怎样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专家们说，保护不能只靠单纯的技术，机器人和其他设备的制造者在设计阶段就应该想到保护措施。
我们的技术不断发展，也许造出了个机器人，可机器人只是智能化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所以确保这些要素的集体安全也很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改进集成化系统的安全。
专家说，保护计算机系统不受黑客袭击的最好方式之一是保存好记忆储存。如果你的基础数据是被保护的，那么数据可以由所谓的亚终端来获取。这种亚终端能够取回存储的数据，但不具备处理能力。
你并没有减少受袭击的可能性，但你减少了破坏性，因为这意味着你重新启动和运作速度要快得多了。
随着保护数据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各公司可能会发现，在开发新产品的初始阶段就加大对反黑客袭击的投资，日后会有巨大收益。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过重或者肥胖等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准备采取一项有争议的举措。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The bill passes.
西雅图市政厅经过7-1的投票表决，通过了对所有含糖饮料课征每盎司1.75美分的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运动饮料、能量饮料几乎是除了无糖汽水以外无所不包。业主认为这项课税会重击他们的生意。
Next，
一个又一个的税，这将重创我们，小企业会没法存活下去了。
支持这项课税案的人说，目前存在着大问题。本周的新闻报道，全球有三分之一人口过重，而且美国13%的孩童属于肥胖。让这项税收更合乎情理。
公共卫生官员们记录文档显示，这些饮料会害死人，所以通过课税试图降低摄取量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公共政策举措。
有些医生们也说，这项课税政策还不足以解决这项问题。
含糖饮料对孩子而言是有害的产品，我们希望孩子们一点都不沾。
这项税收的部分金额将会被用来改善孩童们取得健康食物的机会，致力于降低公共卫生官员们指称为疫情的全球肥胖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一名年轻的野外生存教师星期天晚上在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一个营地中跟熊搏斗，最终呢是化险为夷。
19岁的迪伦说，他清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头部在一只熊的嘴里。迪伦是一名野外生存训练班的教师，他说那只大熊把他拖出了10-12米，他才设法逃生。迪伦在一家医院接受简短医疗后已经出院。
熊在拖我的时候时间过得最慢，我感觉过了很久，这是熊掌抓痕。
野生动物专业人员调查这次袭击后认为这是一只黑熊。这种动物通常攻击性不强，但最近几周内在美国西部已经发生了几起黑熊袭击事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学者李银河近日发长文呼吁彻底取消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他批评审查制度违宪，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奋起抵抗，为维护言论自由而努力。李银河的文章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获得上万次转发，不过很快遭到删除。李银河的文章下场再次点名中国言论审查的严厉与无处不在。 中国为什么存在审查制度，它是如何运行，对人们的知识生活、精神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剥夺了人们的哪些自由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见。